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罗马书第八章，今天我们就读第八章的28节。得荣的经历是三面的叹息，我们要能够听到万物的叹息，他们都殷切的盼望神的众子能够早日显出荣耀，使他们都能够脱离败坏的辖制。我们要学会从灵的深处叹息，渴望得着儿子的名分，脱离这取死的身体。圣灵听到我们的叹息，就会以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。那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晓得圣灵的意思，就为我们调度万有，照着圣灵的祈求做工在我们身上。这就带出了罗马书八章28节，就是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。这一节或许是罗马书中最出名的经节，盼望圣徒们都能够背下来，这会成为我们在患难中最好的帮助。我们来读28节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一开始就说我们晓得，晓得这个字的希腊文是 eido， 是主观的认识。对于一个走在成圣道路上的圣徒，他盼望得着儿子的名分，身体得赎，他对主有了一定的经历，也学会了在各样的环境中学习听从圣灵那微小的声音。从他过往的经历中，他能够主观的知道，这不是别人的劝勉，不是从书本中得来的知识，或是讲道中听来客观的道理，而是从他里面有一个深刻的认知，就是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万事英文的翻译都翻成 all things， 所有的事物，是复数的形态。我们今天还活在地上，身边有各样赖以为生的事物，前面有想要追求的事物，后面有走过的道路和已经经历过的事物，这些造就了今天的我。再加上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，还有一些躲在暗处要算计伤害我们的人，这些都包括在万事里，万事互相效力。很特别的，在希腊文里，万事是复数的，互相效力却是以单数的动词形态出现，这似乎不合乎文化。因此英文的翻译都会把它翻成 work together。 如果你查看 Greek English Interlinear，就是把希腊文逐字翻成英文的圣经，它就翻成 works together。 保罗似乎在告诉我们，从我们的认知，万事是许多事物，是一件一件的临到我们，并且是似乎一个个的单独事件接二连三的临到。从人的角度或许就会说，怎么这么倒霉，如果来临的都是恶事，或许会说怎么这么走运，如果来临的都是好事。但是对神而言，这些都不是单独的事件，是神特别安排的，是彼此之间有连结的，成为一个整体的万事。所以保罗就用单数的动词，目的是要在我们身上为我们效力，在我们身上做工。原来对基督徒而言，没有倒霉，也没有走运，这些都是神特别为我们安排的。或许你会问，为什么我有这么一个差劲的丈夫？答案是，这正是你需要的，他的差劲要为你效力，把你做成一个爱神的人。或许你会问，我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难缠的妻子？答案一样，因为这正是你需要的，他的难缠要为你效力，把你做成一个爱神的人。同样的原则可以应用到你的儿女、你的工作、你的同事、你的亲友，甚至于你的仇敌身上。 还不只是人，你为什么会升职或者失业？为什么买了一栋好房子，或是买了一辆临门车？如果你有保罗的眼光，你就要说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临到我们身上的人事物，没有一件是意外，都是神听了圣灵的代求而为我们量身打造预备的。耶稣在马太福音10:30说的就更夸张了，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。如果照着原文的翻译，就是我们的头发都编了号，今天洗头的时候第101根和125根会掉下来，这么小的事情神都事先预定了，更何况临到我们身上能够改变我们生命轨迹的大事呢？事情临到了，我们是否能够得着益处，就决定于我们是怎样的人。这一节告诉我们，只有爱神的人才能够得着益处。如果我们一心只想着自己，对神漠不关心，我们就看不懂临到我们的万事，或者开始抱怨，或者以为自己的脚气得逞了。如果是用这种心态，不论来临的是好事还是坏事，我们都不能得着益处。如果是坏事，我们就要白白受苦，灵命没有成长，心反而变得更刚硬，久而久之，我们就成了一个尖酸刻薄的人。如果是好事，我们也不会感恩，灵命没有成长，反而更加自负，而成为一个骄傲自大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认识自己是一个复杂的人，在我们里面有两个人，一个是新人，一个是旧人。我们的新人是一个爱神的人，但我们的旧人是一个满了自我、远离神的人。当事情发生了，临到我们身上，是哪一个人出来反应，就决定了这件事情对我们的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。如果是爱神的人出来了，我们就会得着益处。益处这个字的希腊文是 agathos， A-G-A-T-H-O-S， 英文就是 good， 良善的，是好的。路加福音18:18-19，有一个官问耶稣说，良善的夫子，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？耶稣对他说，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？除了神一位之外，再没有良善的。耶稣很直接地告诉这个少年官，只有神是良善的。路加福音的良善和这一节的益处是同一个希腊字，也就是说，得着益处就是得着良善，就是得着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看万事一定要有的眼光，就是在经历这些事情之后，有没有得着神。如果没有，这些事情就白白过去了，我们就没有得着真正的价值。每一件临到我们身上的事物，都是神精心设计的，要让我们经过这些经历来得着基督。保罗有这样的眼光，因此当他在罗马的监狱里，他能够写出《腓立比书》这么一本喜乐的书信。在《腓立比书》1:20-21，他这么说，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，没有一事叫我羞愧，只要凡事放胆，无论是生是死，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，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我们看到保罗是何等的豪迈，临到他身上的事，没有一件事能够叫他羞愧。保罗不仅在每一件事情上得着基督，他还更进一步，借着他对这些事情的反应，叫别人看见基督在他的身上被彰显出来了，并且是扩大的彰显，让人觉得非常稀奇。为什么一个在各样限制中或在监狱中的人， 能够这么的自由，这么的喜乐，这么的释放。因为保罗是一个爱神的人，在凡事上都得着神，都彰显神，都显大神。爱神的人就是按着神的旨意被召的人。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都是被召的，并且是按着神的旨意被召的。今天的教会面临一个危机，经常为了追求人数的增长，因此非常强调满足人的需要，而淡化了神永远的旨意，以至于来到教会中的圣徒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，而不认识神造他的旨意和目的。我们要认识，人是活在时间里的，人的需要都是暂时的，并且是属地的。而当人沉浸于满足自己的需要时，他就很容易受肉体私欲的牵引，而跟随着世界的潮流，不论是文化的、政治的还是经济的，这些和神永远的旨意都是无份无关的。当教会中满了了属地的追求，就会跟着世界的潮流，一会向东，一会向西，又带进了政治的利益，使人失去了向神的纯洁。这个教会就变成了一个充满仁义的教会，最后的结果一定是满了纷争，满了分裂。圣灵没有主权，基督不能做头，这还是神的教会吗？当教会出现了问题，我们去检视最根本的原因，其实都一样，就是失去了对神起初的爱。在启示录二章四节五节，主耶稣基督对以弗所教会说了很沉重的话：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，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，并要悔改，行起初所行的。你若不悔改，我就临到你那里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。一个失去对主耶稣基督起初的爱的教会，基督就要把他的灯台挪走，也就是他没有存在的必要与价值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盼望我们对于起初的爱一定要珍惜，一定要持守。神按着他的旨意来呼召我们，就是要我们成为一个爱神的人，把我们的焦点和注意力都放在神的身上，让神的主权能够自由地运作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就能够顺服神的旨意，这样临到我们的万事就会互相效力，叫我们得着益处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给我们这么一个宝贝的经节，万事互相效力，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着神的旨意被召的人。帮助我们一直保持这样的眼光，不论我们今天碰到什么样的难处，这些难处要为我们效力，让我们在难处中认识神，认识神的带领，并且得着神，这才是我们一生中最大的益处。求主特别祝福在教会中不入各样环境、各样患难中的圣徒，赐给他们属灵的智慧，能够真正认识万事互相效力，要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。求主继续带领教会前面的路程，让教会不失去起初的爱，让神的旨意能够在教会中通行无阻，让教会成为今天在地上的一个美好见证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